刚才我们讲了文化是什么，现在我跟大家分享就是宗教和文化的关系。宗教和文化的关系，这个宗教是一个广义的宗教，当然这里基督教也可以放在这里面。我们要了解宗教和文化的关系，要知道宗教是历史的钥匙。什么意思？历史的展开是人群文化的一个具体表现，而文化的精髓在于宗教。所以你要研究历史，你首先研究它的宗教，你懂它的宗教，从宗教衍生出它的文化以后，你看到历史发展，然后你才从这里面能够深刻的了解它历史发展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方面我们不去自己谈，仔细谈，因为大家知道西方的历史可以说几千年来有很多的变化。如果分一下的话，基督教以后是吧，这个君士坦丁归信以前是一个阶段，公元313年，然后到宗教改革是一个阶段，公元1517年，然后宗教改革后到今天又是一个新的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历史都跟宗教的内涵有绝对的关系，包括十字军为什么要东征，这一切的问题如果你不从文化研究里面去思考，你就得不出结论。而文化研究首先要推到宗教上去，而宗教的变革对历史的影响只有多大，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就说我们基督教，大家知道自从宗教改革以后，我们大家都回到圣经上来，唯独圣经，唯独靠恩得救，是吧？唯独因信称义，这是我们的几个基本原则，所以我们叫做基教派，或者叫福音派，或者叫改革宗。这种信仰因为直接通过圣经来朝见神，所以这种信仰具有相当的真理性和稳固性。这种信仰带来一种文化，就是人们在基督里面都彼此相爱，都来很好的信主。但是到了19世纪，基督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危机。由于工业革命发展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有一系列的变化，比如物种原始了、进化论等等的思潮的起来，在基督教里面也有很多的变化，就有自由神学的出现。他的祖宗就是施莱马赫，他提倡那个高级批判，对基督教的圣经里面要持一种高级批判观念，认为很多话并不是神说的。宗教基督教的历史、圣经的历史基本上很多时候是不是真正历史，而且对神、对基督的救赎都有一个重新的诠释，于是就出现自由神学，所敬仰的是基督的道德标准，而失去了重生得救一系列最基本的信仰。这种信仰在19世纪泛滥得很厉害，尤其是德国。在这种信仰的影响下，德国的信仰就式微了。由德国信仰的式微，德国的文化就发生了很多的变动，人们的思想里面对神的崇敬减少的结果，许多人的东西就出现。所以从那以后的60年到80年就是法西斯的崛起。由于法西斯的崛起，就造成了整个一代全世界的一个悲剧性的变化。其根本原因很重要一点，就是在信仰上的衰退。我们在那美国做例子，美国是大家知道是清教徒先到了美国，17世纪清教徒横渡那个大西洋到了美国新英格兰，然后逐渐建立美利坚合众国。1774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群人，杰弗逊也好，富兰克林也好，他们虽然是 信仰基督的，咱们他的信仰有一些问题，他们叫自然神论，这些我们也不具体讲。但是不管怎么样，美国多少年来他们在信仰上是相对的是比较好的，所以派遣宣教士也好，美国的社会稳定也好，都跟美国的信仰有关系。由于基督教在美国很多人都信仰，于是就衍生出一种文化叫基督教文化。这个基督教文化不仅在美国，在欧洲也是如是的。绝对不要把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等同起来，但是基督教文化里面的核心是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它包括人伦关系啊、社会关系啊、社会风气啊，甚至人权。为什么叫人权呢？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为上帝造人，人是上帝造的，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人的人权和自由，这是他人权的由来。不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耶和华颁布了律法以后，每一个人只要是普天下的人都在神的律法之下，无一例外。就是他们的人权自由的基本观念是这样的，而且各地信仰确实来说相当的纯正。但是由于自由神学的影响，到了1930年左右，美国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重要的标志就是1929年一个非常著名的改革宗神学家梅钦就被开除掉。从那以后，梅钦就建立了现在最著名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由于美国的自由神学逐渐影响，30年以后，就是196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两大问题，一个叫性犯滥，一个叫做在公立学校不许讲圣经，但是可以讲进化论。从那以后到今天，什么嬉皮士啊一系列的问题，又经过了40年，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由于信仰的没落，造成文化的没落，出现了今天许许多多的问题。所以，一个美国的历史，看美国的历史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我们就要看美国的文化。看美国的文化，我们就要推，再往上推，它的宗教信仰到底出现什么问题。所以说，宗教是历史的钥匙。这一点我们领会了以后，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大家知道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那个阶段很有著名的就英国的革命。英国的革命就是清教徒的运动，推翻了查理一世，把他送上断头台，他的领袖就是克伦威尔。克伦威尔就是一个相当虔诚的清教徒，因为他的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可以为英国的清教徒占的比例的巨大，所以英国的革命以后就是一种非常和平的过渡到君主立宪制。所以英国始终采取这种和平的过渡，以后到了18世纪又有了约翰这个威斯利所提倡的圣洁运动。几十年以来英国在圣洁运动的笼罩下，人的信仰相对的比较倾向基督，体现在文化上，这种基督教文化的底蕴很浓厚，所以英国一直属于稳定状态。而法国呢，是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在那个时候已经没落了，所以法国大革命虽然也提倡人权，却是一种暴力形式。大家都知道什么罗伯斯皮尔那一群人，当时在法国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血腥式的危机。所以可见这个信仰宗教对文化的影响，文化对历史的影响，始终是我们今天所需要深入的去研究和体会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看见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在于说，基督的福音能不能够更新文化？基督福音和文化更新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在今世不会出现一个地上的天国， 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地上找不到一个基督教式的社会和政治体系。所以现在有人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大家不要随便去任性。首先，美国宪法没有规定这一条；其次，即使美国宪法规定了，基督教国家的本质上是不存在。像英国那时候，安利甘会是国教，对吧？你也不能叫它基督教国家，因为实际上一个纯的政治体系属于基督的是在哪一天？是在基督再来以后。所以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个世界里面你不要找到一个纯的基督教的国家，包括教会，你想找到一个纯的教会都没有。纯的教会只有基督再来以后才有纯教会。所以大家看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面，教会存在的问题是诸多的，是一种基督徒与世俗的一个混杂，而基督徒的信仰又受到文化的影响，各方面的影响，他的信仰有相当多的问题存在。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基督到地上来救赎神的儿女，根本的救赎是也要被救赎。耶和华神当初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人，由于人的败坏和堕落，整个世界都陷于败坏和堕落中。所以保罗说，被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同时随着基督的救赎，神的儿女被救赎出来以后，整个世界都要重新被更新。所以我们就看见基督再来以后重要的一更新就是地被火革新，然后新天新地又寓居在其中，整个世界都要被革新。今天在基督再来之前的世界又怎样呢？我们一方面看见这个世界被罪恶笼罩，另外一方面也看见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有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应当是什么呀？如同晨星，如同明光。这个明光的照耀就要起一个影响，不仅仅要吸引神的儿女的归向他，而这些基督徒的聚居，他们的信仰必定要带出一个文化来，对不对？人对神启示的回应我们叫文化，形成了一个传统，形成了一个习俗，于是就是很好的。而这种必然要反过来对社会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可能大可能小，但是只要有光，光照在黑暗里，光就能够吸引一部分人，就能改变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可能以后归向神，这一部分可能没有真正归向神，但是却是因为他的内在的良知里面有神预先放下的因素，所以他们也可能或多或少被改变。所以当年的基督教文化实际上不但是基督徒在这里面，还有许多非基督徒，但是在基督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之下，这个社会就稳定，人权就被尊重，等等等等各方面的现象都比较正常化。比如说诚实就是第一标准，所以我们就要想到一点，基督的福音不但拯救人的灵魂，基督的福音还有更新这个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段圣经，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另外的一个翻译就是说，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而要不断地被圣灵更新和转化。 更新和转化不仅是自己，而是随着自己的和更新和转化，也就带动了你周围的人群的更新和转化，而周围人群的更新和转化进一步就有可能经过一个阶段形成一定范围内的文化的更新和转化。我们要看见基督的拯救今天实在是要通过我们做很多很多的工作。福音只是提供一个神救人的原则，福音带出了神所要的一系列的理念，这些理念并不是一套新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形式，这套理念是要造就新人。所以神的福音是要救赎新人和造就新人，先把人救赎出来成为新人，然后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经过圣灵的恩典，我们就逐渐成圣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圣就是说我们这个新人从一个幼芽变成一个能结果树果子的丰满的树。这些新人的变化，他的崭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就必然影响文化、文学、艺术、科技、政治、经济，这就是文化更新。我小的时候，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一度非常非常软弱，是吧？几乎要不行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书，叫做《你往何处去》，现在这本书又再版了，波兰的作家显克威之作的。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的灵里有一个复兴，很大的复兴。一个基督徒写出一本文学著作来，带出了一个神的福音的历史的状观，于是就可以使人的心得到一个更新。科学技术本身都是一群虔诚的基督徒所去努力的方向，科学跟信仰是绝对不矛盾的，因为科学是研究神创造的物质世界的规律。那个基督徒他相信神创造世界，他知道神创造的世界是神赋予这个世界无数个规律，于是他去研究神创造的规律，就出现了科学。所以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是这群真诚信主的科学家做到的工作。其他的方面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要看见基督教不但要造就新人，而且要改变文化。实际上在历史上，我给大家讲两个例子，大家就可以知道是起的很大的作用。一个就是主后一直到公元312年，就是居士但丁归信任信基督以前的这个阶段，大家知道在罗马有10次大逼迫，许多许多基督徒在这个逼迫中间丧命，受到各种各样的残酷的刑罚。但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镇压逼迫越严厉，信仰的人越多。当时是以下层的人为多，中层的较少。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呢？按说又没有很多的知识，又没有很多理论的劳动人民，为什么要信仰基督教呢？信仰基督就面临着死亡，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艰难的对立，原因就在于这些基督徒他们的生活生命为主所发出的光。因为那些信徒大部分都过着有规律的勤勉的生活，在当时罗马那种糜烂腐败的社会中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立，他们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共度难关，道德高尚，而且禁止堕胎，禁止杀婴，而且收容弃婴， 应的孩子收起来，而且抚养成人，家庭和睦，儿女孝顺，夫妻互敬互信，而且为了信仰视死如归，这一切的现象表现出来这些人的品质的高尚，甚至奉命抓捕基督徒的官员都承认他们是模范公民。在这个道德沦丧的罗马社会中，基督徒不分阶级、种族，强调平等、博爱、节制、谦卑，这些美德的观念和行为就如同明光照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这样一个镇压的状况中间，神的儿女能够持守下去，是因为神的同在。而许多人加入基督教，是因为这神的儿女为主发光作盐，吸引大批的人归向他，以至于后来造成了一种客观形式，再继续镇压基督教没有好处。当然，君士但丁还有他特殊的因素，据说他还见过这个异象，他归信有他的原因，才造成了一个客观形式，非归信不可。当然，归信以后的现象就出现那个新的问题。有人说，基督教的一大悲剧就是君士但丁信主了。君士但丁信主以后，被逼迫的基督教就变成逼迫人的基督教。一旦成为国教，一种新的理念、新的文化进到这个基督教里面来，基督教自己有很多的质地的变化，这不是我们今天所详细讲的内容。我只是讲这关系，就是福音造成文化的更新，文化的更新也是许多基督徒归向神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跟大家要讲的，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需要纠正。大家学历史的时候可能注意到有一段时期叫做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也就是说天主教统治欧洲有一千年的黑暗时期，我们叫一千年的黑暗时期。实际上这个黑暗应该说是有相对的黑暗，同时它有相对的光明呢，不能只看它有黑暗。而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那一千年是什么状况呢？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入侵的蛮族灭了，蛮族灭亡西罗马，是西罗马的社会腐败到了一种不能维持的地步。蛮族灭了以后，所以一个落后的族类统治了一个先进的族，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知道是一种新的混乱状况。比较写的就像元朝原蒙古人占领了中国时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存在。但是呢，当时的教会却仍然能够存在，因为有些蛮族将领他信了耶稣。另外一点，他们容许教会存在，结果教会当时的存在就有双重的使命，一方面要把基督教的信仰介绍给这些蛮族，另一方面要教育他们，改变他们的文化。结果经过一千年的努力，取得了辉煌成绩。弟兄姊妹，一千年呢，我们现在总着急，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呀，主啊我忍不了了，主啊今天怎么这么多人不信呢？主说你得为我发光，可能还得有一千年，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们不知道主哪天来，问题是我们今天是不是为主发光了。一千年的努力的结果，辉煌的成绩，又分两个阶段。蛮族倾覆罗马以后500年，欧洲的新兴国家几乎都信仰了基督教。又过500年，这些新兴国家都发展出独特的民族文化，结果教会不仅仅是宗教的捍卫者，而且是文明的缔造者。当时的修道院就承担了宣教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这三种角色。弟兄姊妹， 当我们想到神的工作的奇妙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工作是不会被消灭，表面上的一种外在的压力是你会觉得喘不过气来，可能正是神复兴他工作的一个契机。所以当罗马血腥镇压基督教的时候，基督教就发展了。当蛮族入侵以后，不但发展，而且经过一千年，这些蛮族由于入侵变成了基督徒。他要不入侵，他不知道基督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神所做的作为是我们不能测透的。我们只要知道我们活着为主而活，努力为主而做工就够了。今天我讲的第三个内容就是基督徒对文化的态度问题。弟兄姊妹，由于我们受到很多影响，在我们的信仰中间常常有一种回避文化的观念，觉得我们是属天的，这地是败坏的，是属有罪的，所以我们常常采取一种规避态度。实际上呢，从古到今也可以有五种基本的基督徒对待文化的不同态度。我也希望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交换一下，使大家知道而且要思考一下，这些东西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我们的借鉴，今后我们要怎样做。这五种状态，首先的一种状态就是认为神基督是与文化对立的，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文化是属于堕落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一个即将灭亡的世界，所以忠于神就必须排斥文化，这是基本观念。你要是忠于神，你就必须排斥文化，抵制文化，与文化划清界限，这种态度相当偏激。这种态度主要表现在早期被迫害的一些基督徒，因为受逼迫太厉害了，产生极大的反感。另外呢，中世纪以前的修道院也是这种观念，世界这么败坏，我要独善其身，我要亲近神，我要禁欲，尤其是那个时候对禁欲非常推崇，而且禁欲也跟福音的书的翻译的问题有关。大家知道那个新约是希腊文写的，以后就开始翻译成拉丁文，在翻译成拉丁文中间就出现了问题。天国近了，你们都要悔改。有人就翻译错了，把那悔改翻成禁欲了。于是这样一来，禁欲才能脱离世界的捆绑，禁欲才能抵制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许多人就退到沙漠里山里头去个人迁修，然后就建立了修道院。修道院是相当一部分的人为了爱主于采取了一种与世界隔绝的态度。实际上刚才我也讲过，到了一定时候你虽然隔绝也不行，你还要出来为主做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修道士所持的态度就希望通过一种避世谦修达到禁欲的目的，达到与这个世界划清界限的目的。这种观念影响到后来，比如这个宗教改革以后的重禧派，和以后从重禧派里面发展出的门诺会，门诺会到现在还有，你要到香港去，你看就门诺会的礼拜堂，他们就提倡要与世界隔绝。近年来在美国加拿大有一群人叫亚美人，这些人就脱离了现在的城市，跑到山里头生活，甚至房子没有，挖个洞住在一块儿。他们不用电，点蜡烛点油灯，不开车，驶马车，与世界隔绝，种地为生，吃绿色食品，与世界隔绝，觉得这样是最符合圣经教的。所以到现在还是有这群人，有的时候你要注意还看见这个新闻媒体上有对他们有所报道，有吧？ 对，他们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他们把文化和世界画了个等号，认为文化就等于世界。第二个问题，他以为文化是外在于人的东西，是一种外在事物，他不知道文化里面还有信仰的问题。当我们回应神的呼召去信他的时候，一群信他的人中间就约逐渐逐渐形成了一种信仰的规范，一种信仰的方式。比如礼拜天我们上午聚会，比如我们的掰饼，有的叫掰饼，有的叫圣餐，有的叫晚餐，有的各种不同掰饼的形式，其实这些都是文化范畴，你不可能脱离文化。另外一点，价值观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文化的问题，又是内在的问题。不同的信仰就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些问题你不能把它一系列的去掉。比如你跑到深山里头躲起来，这就是你的价值观的体现。所以他想脱离文化不可能，不过他不过叫做他们自己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文化，与广大社会的文化不相容而已。另外一点，他们有个错误的观念，认为魔鬼能利用文化，文化就一定绝对邪恶。大概但是没有搞清楚魔鬼利用文化，魔鬼可不是创造文化，文化本身是神的启示，人的回应以后的结果。当然当文化被污染以后，魔鬼是可以利用文化，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说，文化本身不是邪恶，虽然文化中充斥着邪恶的东西，而我们改变文化正是基于说，文化本身既然不邪恶，它充斥邪恶，我们就可以在这文化领域中间另外建构一种属天的文化。再有，他们就觉得我只要脱离世界生活，我这个世界分隔了。其实世界不仅是外在的，世界也在我们的心里。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你看这个不是什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爱世界是你里面爱哟，对不对？你爱世界就把爱父的心挤走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又是世界的事，又是我里面的罪性，这很难分别的。你以为你离开那个地方，你少一点试探，你就可以圣洁了吗？少试探，从量上来说是圣洁的，从纸上头来说呢，它一样啊。所以这种错误的观念，使这些人就形成了与文化对立的一种结果。这样的一方面是我们不主张的。第二个，神基督是在文化之内，认为神只存在于某种特定的文化之内，一种狭隘的文化观。比如说犹太教，他们就限制神只在犹太民族里头，犹太文化里面，所以犹太教具有很大的排他性，并不是说神是排他的，是这群信仰犹太教的人，这些犹太民族在信仰中间形成了一种排他性，只有他们是被神选召的选民，别的人都不配，结果就形成了这种错误的一种做法。所以犹太教相当相当的排他。这种情况在基督教中间有没有呢？有的。五世纪以后的欧洲基督徒就认为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基督教特别能相融，所以他们就极力推广希腊罗马文化。在那个时候，现在有没有呢？现在也有。近几百年以来，西方的宣教士总把西方文明等同于基督教文化， 西方文明不等同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是因为对基督教的信仰而衍生出来的一种文化状态，但西方文明除了基督教文化在里面占主流以外，还有很多各方面的成分。尤其近年来掺杂越来越多，但是当年的西方宣教士就认为传扬基督教就要与传扬基督教文化并举，传扬基督教文化就得把西方文明带到别的国家，带到中国，带到别的国家，要求基督接受基督教的同时必须接受西方的文化习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由于这样的问题造成了很大的隔阂和对立，我们中国这一百年来西方传教士确实带来很多很多的好的方面，但是由于这种错谬的观念也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和隔阂，直至今日仍然有这样的问题存在。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搞清楚的，西方文明不等于基督教文化，基督教又不等于基督教文化。而基督教你更进一步来说，基督教里面纯正的信仰和非纯正信仰又是一个掺杂状态，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搞清楚的。第三种现象叫做神在文化之上，这是天主教比较主张的，他们认为基督是文化之主，认为基督是超越文化的，结果他们就把福音划归神圣的领域，把文化划归世俗的领域，原则就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认为文化有价值，也认为福音可以使文化向完美方面发展，他们给自己界定了个使命，叫做一旦出现文化走偏现象，教会有责任予以更正，发表某种声明。所以你们注意，梵蒂冈经常对世界文化现象发表某种声明，比如说这个堕胎，他们就有他们的声明。他们存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是基信仰和文化是两个范畴，但是这两个范畴之间有非常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今天改造一个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发表某项宣告来改造它，而是我们进入这里面，用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做法产生一个对比，然后逐渐逐渐的把它更新，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高高在上发表一个宣言、发表一个声明而不进入其中，你是没有办法去改造文化的。另外一点，他们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认为既然基督是文化之主，所以某种文化是神提倡的，某种文化不是神提倡的，就抬高一种文化现象，贬低另外一种文化现象，所以基督教文化高于一切其他的文化的理由就在这里。其实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家，一个大的国家之所以存在，它必然有它的文化底蕴，而文化就有它的宗教，宗教是维护一个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宗教体现在它的文化上。比如中国，我们讲几千年的儒家的观念使中国成为一个这样的国家，但是儒家的观念又限制了宗教的基督教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于是中国就长期停滞在这个状态之中。而印度教是印度这个大国经过多少年都非常稳定，但是印度教又是印度人，就形成今天的那种落后状态。这两个问题就说明文化既能够稳定社会，文化本身能不能使社会发展就要根据文化本身的问题所决定，而不同的文化都有它相对的某种优秀的地方， 不能一概的一撇弃的，如何的把我们的信仰带到另外一个文化中间，不是要把别的文化一概否定，而是使我们的信仰与他的文化有一个很智慧的结合。一会儿我们再谈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提出来，教会要改造文化，必须遵循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的原则。其实大家要注意，这就是传福音的原则。我们大家来看看这一段，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所以言语、能力、圣灵、信心、为人，就成为传播福音的五大要素。同样的，改造一个文化，我们也必须多方面依靠圣灵，相信神与我们同在，通过我们的言语，通过我们的能力，通过我们的行为来成就改造文化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就是造成发光作盐。耶稣说，你们是你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要造一座城，高高的造在山上。这座城是一块砖一块砖叠成的，费时费力费心，但是它造成以后，多人敬仰，逐渐逐渐它的心就要变化。我们要发光，光照在黑暗里，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使人知道自己是黑暗的。我们要做盐，在人中间融化我们自己，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美德，使他们的里面发生变化。文化改造也是这样。这是第三，神在文化之上存在的问题。第四个，就认为神跟文化是对抗的。这是马丁路德的观念。马丁路德有一个二元论的观念，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是全善的，人类和文化是罪恶的，这两个问题是不可相容的。这个观念跟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观念很近似，但是马丁路德的做法不是这样。马丁路德不提倡人躲到深山里去修道，而要在世界中间生活，既生活在世界上，又存在着神圣和世俗的矛盾。于是这一类的人，他们的观念是消极生活在罪恶的世俗文化中，不思进取，是因为认为文化不能改造，独善其身是为了保守自己。我是天国的子民，我又何必关心国家政治社会呢？我与他们事不关己，所以要高高挂起，结果就与周围的人群之间格格不入，互不沟通。我可以跟大家很坦率地讲，很多年来我的观念就这种观念。我做个基督徒，我就跟你不一样，我不想改变你，你也甭想改变我。我根本认为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我改变不了你，可是我既然生活在这里面，我就为主发光就行了。所以采取一种消极态度。我们很多教派也是这样的教导我们大家。这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怎么教导呢？今天我们只举三段跟大家讲。一段就是耶稣说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谁是我的邻舍？那个体现出爱的就是你的邻舍，所以撒玛利亚人是那个犹太人的邻舍。而实际上在当时的撒玛利亚和犹太人之间连话都不说。为什么？耶稣就借着这个说一个道理，爱你的邻舍是个原则。这个邻舍作为我个人来说是我个人的邻舍，作为教会来说，这个社会就是我们的邻舍，对不对？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邻舍，周围的人就是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态度不是跟他们隔绝，而是帮助、协调、相交、爱护，体现出基督徒的爱来，体现出基督徒的关怀来，体现出基督徒的道德。 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第十节就有这样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见证到哪去做？到山里去做。见证在人群里面去做。二十一节说，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创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述说美德向谁述说？向人。述说美德是改变人，改变人就赋予了改变文化的作用。所以实际上不可能逃避文化，尤其你在人群中间去逃避，消极避世，这种做法本身就带来很大的困难。这种困难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过经历。这种观念有一定的可取性，但这种观念是消极的，而我们的主所主张的不是消极的，而是要改变的。所以第五种观念就是神基督能够转变文化，神和基督能转变文化，